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咱们前边啊说到，扫罗眼看着是包围了大卫，大卫没处跑了。就在这时候啊，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什么事儿？就见扫罗呀的人马开始撤退，这最后撤的都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自古以来世人共同称颂的美德之一是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具有特大的感人力量，甚至能够化敌为友。古代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扫罗与第二任国王大卫之间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4章的历史故事。
原来啊，有使者报告说是非利士人大举进犯，前线告急，请火速返回。扫罗是赶紧收兵开赴前线。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这追杀大卫啊，这都是扫罗亲自出马，从来不带着约拿丹。扫罗也知道，如果把约拿丹带着，那抓大卫那就是情报再准他也没用，就算抓住了没准还得让他给放了，这干脆啊他自个儿亲自来。大卫呢是也吸取了教训了，不再扎堆了，也不再躲闪了，怎么办呢？化整为零，是经常啊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出现在扫罗人的面前，等稍一接触之后啊，嘿，又不见了。这一次啊，扫罗率兵3000前来围剿。这走着走着呀，扫罗就觉得这肚子难受，还知道自个儿啊要解大手了，可得找个地方。哎，抬头一看呢，这路边上有个洞，嘿，瞧我这运气！扫罗钻进去了，没走多深呢，脱下外袍放在一边，脸朝外，这开始方便。你说可这么巧啊，他要抓了大卫啊，和他跟随他的3个勇士就在这洞里头。有人啊小声对大卫说，说上主不是应许你说要把仇敌交你手上吗？这机会来了。再看大卫捏着鼻子拿着刀从后边悄悄的摸上来了，扫罗可一点都没察觉呀。到了跟前，大卫伸手拉住扫罗的衣襟，割了一块下来又退回来了。哎，见他回来了，大家就奇怪啊，就问他，哎，怎么你没杀他？大卫松开鼻子大喘了口气啊，哎呀妈呀，我下不了手啊，割了他一块衣襟，我心里头还自责呢。哎，那你等我们去啊。不成。大家一看，这怎么你这怎么回事？这是大卫连忙说啊，我主乃上主的受膏者呀，就因为这个我在上主面前万万是不敢杀他。听了这话，这3个勇士这才作罢，服从了命令。再说扫罗方便完了，人也舒服了，出了洞口这就要上路，还没走2步呢，就听着后边有人喊他。他回头一看，见一个人呢正脸朝下匍匐在地向自个儿下拜，还说着我主我王。这扫罗一看就奇怪啊，就问，哎，你是谁呀？等那人抬起头来，扫罗看了又看，大卫跟以前在扫罗身边时候那模样可不一样了，扫罗没认出来。大卫说， 您为何听信谗言说我要害您？刚才在洞里，我就在您的后头，有人叫我动手，我都没有啊。您是上主的受膏者，我不敢加害，我父啊。您看，您的衣襟还在我手上，是我亲手割下来的，我没有杀您呢。您今天这可算是亲眼所见了。这您总知道，我确实没有反叛呢。您看，您虽然索我性命，可我没得罪您。这古人说得好，恶人行恶事，可我都没敢动您一指头啊。以色列王出来找的是谁？那追的又是什么呢？那不过是条死狗，一个跳蚤罢了。愿上主在咱爷儿俩中间是详查，为我伸冤，您高抬贵手。这一席话把扫罗给说的无地自容啊。大卫的样子跟以前在自个儿身边的时候是不一样了，有点不敢认。可这回突然见面，又听见了声音，这扫罗想起往事，禁不住放声大哭啊。哎呦我的孩子，这是你的声音吗？是啊，是我呀。扫罗见着大卫心里很激动啊。你善待我，可我却以恶相报，你比我公义呀。俗话说冤家路窄，可我今天落你手里，你都没杀我，可让我无地自容啊。我知道你必作王，愿以色列国在你手中坚立。孩子，有件事你能否答应我呀？大卫说，我主我王，您吩咐吧。你可要生上主起誓，别灭我九族啊，在我父家中也不要灭我的名。大卫随即起誓，又送扫罗上路。扫罗含泪收兵，大卫呢也带着人返回了山寨。就在这时候，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受人尊敬的老人撒摩尔终于离开了人世，以色列举国上下为他哀哭，把他葬在了拉玛。撒摩尔完成了自个儿的使命，以色列已经转型进入了君王时代。开国之君扫罗虽被上主厌弃，可第二代君王大卫最终要带领民族走向未来。
特选精兵寻秘密，大卫藏躲匿踪迹，以德报怨引基底，扫罗让贤日可期。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卫以德报怨在引基底的洞穴里放了扫罗一命的故事。大卫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扫罗的宽恕与善意，终于解开了扫罗对大卫的误会，也让扫罗打从心里佩服大卫的人品。听众朋友，今天您我可能也有别人误会我们，总是跟您我过不去。但愿大卫的故事带给我们智慧启发，过去的事情和将来的事情都让上帝来做主。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现在选择良善的态度，宽恕对方，善待别人。
鼓励你的天使，你有没有试过不自觉地说，我受够了，厌倦了，神呐，我的生命再没有用了，死了反而有益处。如果你跟我一样，那么一定说过，最起码想过要说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 我们也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就是蛮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也有过生命再没有用了这种感觉。以利亚可不是开玩笑的呀。虽然一天以前刚行过令人叹为观止的神迹，第二天就好像掉到谷底，以利亚真的想死，甚至要求耶和华亲自取去他的生命。接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以利亚身上呢？神差来一位天使，天使没有把手插在腰间，凶巴巴地说，你究竟有什么好抱怨的？赶快振作起来，不要自怨自哀了。你看，有神在你一方，有那么了不起的侍奉岗位，那么多爱你又尊敬你的人，别再那么糊涂懦弱了，立刻振作起来。天使并没有这样说，天使让以利亚休息，又供应吃的，而且耐心聆听，感同身受，同意以利亚的路难走，所以需要帮助。天使甚至为他预备了新工作。以利亚所需要的，正是把焦点改变一下，放在别人的身上。重要的是，以利亚的功课是为我们所有人预备的，正如耶和华的天使亲自让先知休息，又为他加添力量。神同样把他的天使、服役的灵安置在我们周围。我为我的基督徒朋友感谢神，在我灰心失落的时候，他们没有把手插在腰间说，求你，你究竟有什么好抱怨的？这个你有，那个你也有，别再那么糊涂懦弱了，立刻振作起来。其实我也有几位基督徒朋友会对我说类似的话，而我必须承认，有时候这种不转弯抹角、直截了当的忠言正是我需要的。但总的来说，我为朋友感恩，那些用温柔鼓励人的方法让我得到安静气息的朋友，也为那些帮我转换一个角度，把焦点放在别人的需要上的朋友感恩。因为神的鼓励，以利亚能够返回正轨，我们同样可以返回正轨。我们需要的是停一下，吸口气，休息一下，重新得力，感受朋友的爱，再把焦点放在别人的需要上。这些人需要的可能正是这样的帮助和鼓励。今天你觉得想放弃吗？不止你一个，以利亚会明白，最重要的，神会明白。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主做工却发生意外事故的事情？遇到这样的情况，会对你以后为主做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姐妹就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她退休了，主动跟教会的牧师说，我现在时间多了，以后有探访请告诉我，我愿意参与。他的这个主动请求很令他所在的教会牧师得安慰。从那之后，只要有人需要探访，基本都会告诉张姐妹让她参与。张姐妹也很热心，因为她开车，她总是会去接要去一起探访的弟兄姐妹，拉上要给被访之人的礼品。探访结束后，还会把参与的人送回家。而他每次也祷告说，神啊，我愿意为你所用，你一定要保守我，也让 每一次的探访平安顺利，带给被访之人安慰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教会和弟兄姐妹的牵挂和爱心。可就在张姐妹参与探访施工没多久后，有一天探访完送一个姐妹回家，那天她实在太累了，把姐妹送到停车的时候，张姐妹太大意，没有靠边停车，也没有注意后视镜，那位姐妹开车门时被另一辆车把车门差点撞掉，俗称开门杀。张姐妹的车门严重变形，报保险后换车门的费用非常昂贵，而且交警判定是她的责任，所以张姐妹还会负责对方车辆的维修费用。对方的车是一辆豪华的奥迪车，估计至少要20000的修理费。张姐妹一下子很是郁闷，也很委屈，她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祷告中她向神抱怨说，阿爸，我一天去探访这么劳累，我也祷告交托一切顺利，怎么这样的事故还会发生呢？聊到这事的时候，我对张姐妹说，我也无法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你的一些操作确实不对，也违反交通规则，但是呢，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我想引用一句经文告诉你，在圣经传道书9:11说，我有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产，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领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为主做工并不能保证我们就会一帆风顺，一切顺顺利利的，不然圣经里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们，那些使徒们就应该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不受迫害才是，对吗？我接着问道，这件事情的发生，你以后还会这么热心的去参与探访施工吗？张姐妹笑着说，会的。你有如此心态的时候，魔鬼也就没有机会引诱你继续的纠结于此事，对神发出各种疑惑的问题了。你的爱心没有因此冷淡，这更为宝贵。很多问题我们不懂，但我们见他的时候，一切就自然清楚了。那时我相信父会对我们说，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当你无法知透为什么的时候，你依然保持信实，并去继续爱人，你真是我蛮有信心的好儿女，我对张姐妹说道。其实我现在一想，首先我自己没有靠边停车，这本身就是我不对，这也给我上了一个极大的功课，任何时候不要图方便。其次，我也没有看好后视镜，提醒下车的姐妹要注意。第三，还好开门后姐妹的脚没有跨出去，不然她被撞或者受重伤，甚至发生生命危险，那更不得了。第四，开车门的时候撞到的是一辆车，尽管是豪车，但要是撞到的是骑自行车的人，那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后果呢？想想这一切，我又开始感谢神了。还好我买了很好的保险，也不用担心费用问题，张姐妹说道。
准信徒代表觐见扫罗王。
吾王万岁！
吾王万
岁！
据说你们知道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是，陛下，我们从西服来的忠心臣民，愿为皇上和吴国效忠。
你们为什么不帮大卫而来帮我呢？
我们知道他是皇上的敌人，他既是皇上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躲避皇上呢？我们听见他想取代皇上做以色列的王位，而且我们相信来通风报信一定会得到赏赐。
好了，别那么啰嗦，只要报告大卫在什么地方。
是皇上，他和跟随他的人在西弗旷野中流浪着，他们躲藏的地方是在哈基拉的山里。
亚尼尔将军，你听到没有？
听到了，陛下。
要这些西弗人做我们的向导，在最好的军队中派3000人准备好，我亲自和你们一起去搜索，把耶西的儿子从地面上除去。
遵命，陛下。
陛下，就在这个地方，在我们右手的是哈基拉山，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就躲在这附近。
不会错吧？
绝不会错，陛下。
好吧，亚尼尔，我的将军，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扎营。天快黑了，大家都累了。
是，皇上。首先我们来为陛下安排休息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这空地的中央平坦的地方，其余的人就在陛下四周围绕着睡下。
一定要有卫兵在我们四周放哨。
请您放心，皇上，有3000个人围绕在您四周，一定十分安全。大卫的人没有多少，顶多几百个人吧。
大卫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扫罗和他的军队的确到了旷野来搜索他。
你确定扫罗本人有跟他们一起吗？
是的，他们好像没有上山就停下来了。
在岩石和树丛的掩护下，大卫偷偷地看到扫罗和亚尼尔睡觉的地方，然后回到他自己的人那儿问道：
谁愿意和我一起到扫罗的营区中去呢？
我同你去，大卫舅舅。
好，亚比筛，我们暂时等一下，等他们睡熟了以后再偷偷地摸进他们的营中。月牙，你留在这里领导其他的人，你的兄弟亚比筛要跟我摸到扫罗的营中去，
我们都会保持警觉的，直到你回来。
好吧，亚比筛，我们走吧，跟我来。
沿着树木和岩石的阴影，他们来到了敌人的营区。营中每个人都睡得很熟，扫罗也睡在那儿，他头的旁边插着枪和放了一瓶水，而亚尼尔也在他身边熟睡着。
大卫舅舅，今天上帝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来，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
不不，不可以害他，有谁能够杀死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他或许到时候被上帝击打，或者死期已到，或是死在战场上，但是上帝阻止我伸手害他。现在只要把他放在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
大卫在前面领路到了营地对面的山上。
我真搞糊涂了，这里真有些神秘啊。
什么事情使你糊涂啊，亚比筛？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一路到了营区的中间，接近的可以把他们的王杀死，而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醒过来，连一个哨兵都没有看到。
我觉得这神秘的事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上帝使他们沉睡不醒。
我相信你说的没错，可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来可以证明扫罗以为我要杀他的想法是错误的，二来使我大受鼓励，知道上帝在照顾我。
同时也给扫罗的堂兄弟，也就是他的将军亚尼尔一个教训。
亚尼尔，亚尼尔，喂，亚尼尔，
有人在叫你啊，亚尼尔。
是，陛下。
谁在呼喊呢？有什么事情？
亚尼尔，你不是个勇士吗？在以色列国中，还有谁能比得上你呢？你为什么没有保护国王，你的主人呢？有人刚刚进到营里去，要杀你们的主人呢。哼，你失职了，亚尼尔。我指着永生上主发誓，你们都该死，因为你们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四周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儿呢？
我儿大卫，这是你的生意吗？
是的，我主我王，这是我的生意。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得罪过你吗？使你要射杀我，像射杀一只野鸟一样的？
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回来吧。因为你今天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定不再害你。我实在是个糊涂人，我大大的错了。
王的枪在这儿，吩咐一个少年人来拿去吧。我今天看中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成就大事，也必得胜。
于是大卫就离开了，扫罗也回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所过的逃亡生活实在非常艰苦，日日夜夜都要警觉，时时刻刻都要准备好为他们的性命而逃亡。
月牙，你怎么想？我怕总有一天我会被扫罗害死，可能最好是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那时扫罗就不会再搜索我了。
你想在非利士人的什么地方最安全？
让我们到南方加特王雅吉那儿去。
因此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带着个人的家眷离开了以色列地，来到雅吉那儿，安居在加特。最后大卫鼓起勇气向雅吉恳求：
我若在您眼前蒙恩，请赐给我一座安身的小城，何必让我跟王在一起住在京城呢？
当天雅吉将喜格拉赐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此以后喜格拉就属于犹大地的城市了。
箴言第一章，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 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懈慢人喜爱懈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fear，F-E-A-R，fear。fear 这个字常常是害怕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第一 ，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害怕是自然反应。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在第二句话里头 ,fear 还是害怕的意思。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昨天晚上我们儿子没有回家。我们怕他出事。死在外面。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Fear 又是敬畏的意思。比方，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Fear, F-E-A-R.
Fear, 这个字很实用。今天跟您介绍的这三句话我再说一次，请你跟着我说吧。
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Fear is a natural reaction. 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Our son did not come home last night. We fear the worst.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The Bible says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Fear, F-E-A-R,
fear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你常常用 fear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fear。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 他的爱深深地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他房间跟他道别，告诉他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他的时候，他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他，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 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敬畏神，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这是神赐给世人的生命真理。下面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听众朋友，神爱世人，这个事实可以从三件事实显露无疑。第一，神赐他的独生子为人赎罪，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第二，神书写圣经，把人类需要的一切真理知识和启示完全告诉人。第三，神为人造了灵魂体和支持人类生存与居住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美好丰盛无缺的。人蒙神如此大爱，真需要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敬畏神，顺服神，是我们人类每天生活的生命平安。比方说，新冠疫情与乌克兰战争之际，人心惶惶，大家都有情绪，在影响生死、冲击跨国经济外交的巨大挑战面前，如何选择我们的行动，确保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平安？神的书圣经就在这时候凸显了它的重要性。下面就列举两段圣经为例子。从一般寻常百姓的角度而言，在时局动荡的时候，神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惧怕他，恭敬他。这是寻常百姓每天的生命平安。有人说，君王有神的背书，不就可以肆无忌惮任意而为了吗？不是这样的。君王既从神手中得到权柄，神在看着他们呢。公元前六世纪，加勒底王朝祖孙两代君王跟神的对话，明明白白地被神记录在圣经的但以理书。你我读了，就大可放心顺服我们自己国家的元首了。这两段话是神通过先知但以理对加勒底最后一任国王伯沙撒说的。神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贾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跟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
立人治国。波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你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取了加勒底国。是的，听众朋友，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带给全球各国人民很大的冲击，但是神的真理足足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一切智慧。所以愿您我一起遵守神的话语，为我们国家元首祷告，也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祈祷，求上帝赐给他们需要的智慧、爱心，寻求全世界的平安。我们如果这样做，也遵循各国领导制定出来的政策，那么我们就可以确保自己和全球百姓家国的平安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敬畏神，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的生命真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